这里是罗宾斯与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7月9号，公元2004年8月2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年的新闻提要。西藏女王政府驻外办事处代表会议正式召开，里面写有西藏独立表意的中国国旗身陷在奥运会现场。各界人士呼吁苏格兰首席部长同中国提及西藏问题。中国征服计划在黄河上游修建水电站引发争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本台消息，西藏女王政府驻外办事处市四位代表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等于今天早上聚集在西藏女王政府外交部会议大厅中，召开了西藏女王政府驻外办事处代表会议。会议由西藏女王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主持。为期3天的这次会议上，主要针对国区的工作情况进行汇报，并且对未来工作方针等方面进行研讨。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西藏女王政府驻瑞士、纽约、伦敦、加德满都、俄罗斯、墨西哥、台湾、巴西、新德里等14位办事处代表。另外，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西藏女王政府外交部秘书长也参加了今天的会议。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移民写有西藏独立表意的中国国旗呈现在奥运会现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上周日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跳水比赛项目期间，3名西藏活动人士入场观看比赛的同时，将用中文在一面中国国旗上写有大型的西藏独立标语，高高举起，左右挥动。该国旗在场内专设的电视屏幕上共播放了2次。这次专程前往雅典发动抗议活动的西藏青年会驻瑞士分会会长斯乌登兹通过电话接受了本台的采访。他说，上周日我们3人入场观看跳水比赛，比赛结束前我们将把用中文写有西藏独立标语的一面中国国旗挥动起来，这面国旗在场内专设的大型电视屏幕上也先后出现了2次。虽然在场没有引起其他国家人士的注意，但是对在场的华人奥运代表团和观众给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中国和西藏在现场观看节目的民众看到这面国旗，会直接了解到我们在奥运会现场展开反对中国的示威活动起到了有力的宣传作用。这次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的200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中，为了宣传西藏问题，抗议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在国际支持西藏网的组织和发动下，来自瑞士的8名西藏活动人士现已抵达雅典。今天再有部分西藏活动人士从英国和德国抵达雅典，将共同展开活动。前天在跳水比赛项目举行之际，挥动写有西藏独立标语的中国国旗是该组织首次发动的活动。本台就现场华人观众对这次活动的反应如何方面采访西藏青年会驻瑞士分会会长斯乌登兹时，他表示，因为奥委会禁止在场内举行任何抗议示威活动，所以为了避免引起他们的注意力，我们特别用中文在一面中国国旗写上大型的西藏独立标语。在场的华人观众一看到这面国旗感到很惊讶，有些人立即吹口哨以示抗议。斯乌登兹继续表示，当时的跳水比赛作为中国的拿手运动，有望夺得第一名，而比赛结果中国队只获得了第2名的成绩。据了解， 西藏活动人士从昨天开始向雅典民众和来自各国的观众及运动员散发有关宣传西藏问题的传单。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奥运会闭幕仪式在本月29号举行之际，当天上接受下届奥运会会旗的中国代表团展开一系列抗议活动，并将呼吁在场观众共同反对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Swedenz 最后向本台表示，上周日在奥运会现场展开的挥动写有西藏独立标语的中国国旗这一活动引起各国媒体的强烈关注，他们相信闭幕仪式的活动将会更加引起世人注意，对宣传西藏问题将会带来更加有效的作用。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三德海日的周报消息，苏格兰首席部长杰克麦克伦先生将于九月份访问中国，其目的是加强双方间的贸易关系。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外交部秘书长图坦桑贝向三德海日的周报透露，英国和西藏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苏格兰作为英国的一部分，有责任同中国政府进行接触时提及西藏问题。他还说，如果杰克麦克伦先生这次访问中国期间向中方领导提及西藏问题，就明确表明苏格兰政府对西藏问题给予的关注和重视。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秘书长兹仁扎西也表示，苏格兰地区中有很多支持西藏团体和人士，作为苏格兰政府首席部长的杰克麦克伦先生如果能向中国提出这一问题，将直接对西藏问题起到有利的作用。苏格兰议会议员麦克普兰根先生也向三德海日的周报表示，我们希望首席部长杰克麦克伦先生最好能取消这次访问中国的计划，如果无法取消，就必须同中国政府提及有关西藏问题。苏格兰首席部长杰克麦克伦先生的一名亲信指出，麦克伦先生访问中国的时间和同中方领导会晤的具体议程目前还没有安排。这名亲信针对苏格兰议会议员麦克普兰根先生提出首席部长杰克麦克伦先生取消访华计划的这一要求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普兰根先生还不了解苏格兰与中国双边贸易关系急需加强的重要性，但是一向关注西藏问题的苏格兰议会议员麦克普兰根先生这次不仅向苏格兰首席部长在西藏问题上进行呼吁，同时带领20多名英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及各界人士于上周二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宫殿中高举不要赞成中共种族灭绝的做法的横幅举行示威，抗议中国军人参加国际艺术节军草表演，但是被地方公安人员赶出场外。从今年8月份开始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军草表演上还邀请了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法轮功组织中国民运人士等正在举行着各种抗议示威活动。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政府计划在黄河上游修建水电站引发争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戴季美特的报道。
根据博讯新闻网消息，由于中国政府在黄河上游修建各种大型水坝和水利电厂，因此黄河多次发生水污染事件，严重威胁着沿岸供水安全及生态环境。印度时报消息说，中国政府计划在黄河上游再建13座水电站，这将使黄河的水电站总数达到38座。计划中的新电站将建在黄河上游，总装机容量将达到7910兆瓦。作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野生动物栖息地，近年来黄河首渠植被覆盖面积大幅度下降，严重影响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30年间， 当地野生动物种群减少了近一半。上世纪70年代，西藏安多马区县境内还生息繁衍着各类珍稀野生动物230种，目前却仅存规定的保护动物140种，减少了90种。新华社报道说，这些新电站的建立将缓解西北地区电力紧张的局面，但是没有透露这些电站的具体地址。中国2/3的省区电力缺乏，电力制作商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来建造新的发电设施。今年中国的电力缺口为4万兆瓦，有关方面正在想办法去弥补。博讯社报道说，近年来由于黄河草场破坏，生态恶化，大批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受到影响，种群不断的减少甚至消失。黄河源头生态近几年来全面退化和恶化，导致黄河流经的西藏安多国洛玛多县原本有4077个大小湖泊，如今全县面积大于 0.06 平方公里的湖泊只剩下261个。另外，西藏安多马区县1245万亩草场中，已有90%的天然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和沙化，并且有30%的草地出现了鼠虫害，植被覆盖减少了近40%。据了解，中国政府在黄河上游加紧使用和建设各种大型水坝和水利电厂，主要是为了建立在中国的各大工厂进行供电。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有的精妙的介绍，德荣采让段主原著的西藏痛史中的风俗习惯。
第六，格萨王传中的体育记载，闻名于世的西藏文学巨著《格萨王传》中记载了大量的骑马、摔跤、射箭、举重和拳术、变术、棍术、神术、剑术等精彩场面，这充分证明上述这些体育活动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是西藏人民特别是男性必备的技能。书中主人公林格萨王，他有峻空飞驰的马术、劈天盖地的刀术、赛风战战的神术、随心如意的变术、威力无比的棍术、目不暇接的剑术和蛟龙戏水的游术。他叱咤风云，足迹四江，肤弱硬强，抵抗外敌，巩固边陲，保家卫国，安定百姓的崇高武德和尚武精神，给人留下了神话般的奇迹和惊人的攻击。书中还有精通剑术的茶香打马，精于刀术的杰叉打家，勇于摔跤的朗尼查柏，熟练拳术的色布等。更为精彩的是，在霍林大战中有这样一幅描述领国操马练兵的场面，在这马底雅达木滩，英雄旗起如繁星，旗帜飘飘如彩虹，骏马腾起似旋风，一身长丝破长空，宝刀锋利闪金光，挥剑持刀响冲锋，勇士射手雄赳赳，弓满弩张箭欲飞。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西藏民族体育运动的精彩场面和发展情况。第七，公元13世纪以后的体育。公元13世纪以后，西藏经历了萨迦奔迁时期，也就是公元1265年至1354年，帕主公马时期，即公元1354年到1618年，噶玛宗堆王时期，即公元1618年至1642年，甘登铺张时期，即公元1642年至1951年等王朝。在这长达700多年间，西藏的体育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持续发展。由于这个时期西藏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一些传统技巧，使西藏体育得到了丰富和改善。
以上听到的是有的精密度介绍，德荣采让端主原著的西藏痛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教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